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亚军说财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鲍索商学院董事刘亚娟总裁苏森刘来和我们分享2026年税务新变化与下半年的规划。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Jennifer 你好。
刘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转眼2026年呢已经进入了下半年了。很多家庭呢开始发现今年的这个税务的规划已经不只是少缴一点税这么简单。那一方面呢，联邦税制加入了新的扣除、新的账户的安排以及新的跨境税务规划规则。那另一方面呢， IRS 的资料对比呢，收税变化的和小生意合规要求呢也变得越来越细啊。那刘总能不能从2026年的最新税务变化出发，帮大家把下半年最重要的规划重点梳理清楚呢？我们可以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说起。2026年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方向是什么？普通家庭最应该关注哪些变化呢？
好的 Jennifer， 那总体上呢，不是简单的全面加税或者是全面减税，而是呢原有低税率这个框架呢就是一直在延续，同时呢增加了一批永久规则和临时的优惠。那么我就分几点来说。那第一呢，是个人所得税仍维持在10%、12%、22%、24%、还有32%、35%、37%这7个档次。那么2026年呢，标准的扣除额呢，那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standard deduction 哈。那个单身呢是16,100美元，户主是24,150美元，那么夫妻合报呢是32,200美元。那是否采用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还是要 itemize 的，就是比如说房贷利息啊、州啊、地税啊、慈善捐赠这些逐渐扣减，那你要做一个优化，看看哪个比较合算那个这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2026年的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那第二呢就是大而美丽法案，那么讲2025年起呢，就是 SALT 这个州税、房产税还有地方税原来的总和呢，它有一个限制，原来是$10,000，现在提高到$40,000。这个就是但是高收入家庭呢，它有一些递减哈，这个得大家注意一些那么因为这 SALT 呢，它是这个提高了$30,000呢，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加州啊、华州啊、纽约州啊这样房地产税比较高的家庭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原来你看只有10,000抵扣，现在40,000嘛，就多了30,000，这个税改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那刘总，税率呢没有突然的跳高，是不是就不用做年终的规划了呢？
其实恰恰相反哈，税率稳定以后呢，更应该通过收入和扣除的时间安排来管理结果。那下半年呢，第一件事就是大家进行全年收入预测，并且看一下就是你的预缴税是不是交够了。比如说，你可以把工资啊，还有1099呀，公司，比如说你的利润呀、租金呐，就是等等吧，这些收入呢，就是放到一起预算一下。你的个人所得税还有你的公司的税是不是预缴税交够了那么因为要是没有交够的话，明年的报税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罚款的。那第二呢，就是检查一下你的 401k traditional IRA 还有 Roth IRA 还有 Sub IRA Solo 401k 这些都是退休账户。我也经常和大家说哈，就是美国这个退休账户就是政府给你一个延税的一个税务福利，还是大家还是要用的。那么不同的账户呢，它的设立的就是截止日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和你的税务师要看一下是不是截止日期已经过了。 啊，还有没有就是机会寻在简历？那第三呢，就是管理好这个资本利得，并评估一下，就是你今年的话，就是税收会多少，会不会有一些资本利得的亏损，就减你一下资本利得的这个收入，这个的话都是要提前做一下规划。还有呢，就是 wash sale， 你要。我们就是每年我报税的时候都能看到有的各有客户呢，其实就是炒股票的时候是损失了一些钱，但是呢他不知道美国的这个炒股的规则，所以呢他的就是他的亏损呢就是税务局他不承认，所以即使你赚钱了，你这个亏损呢也他也不给你抵扣，所以其实是损失了一些这个，你就多交了一些税嘛，其实是很不合算的。
是的，那华盛顿州2026年的州税变化对高净值家庭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Jennifer 可能你也听说了，就是华盛顿州的是 millionaire tax。华州呢从2028年开始，那么还有两年哈，对超过$1,000,000的收入呢，它的部分要征收9.9%的这个 millionaire tax， 哈哈，这个的话，华盛顿州是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个 income tax 的，现在你看这个 millionaire tax， 那么就是华盛顿州不是还有一个 capital gain tax 吗 ？capital gain tax 是2022年就开始征收了，所以大家就是你炒股票的话，你有好多盈利的话，这个的话你要跟你的会计师说你没有漏报华盛顿州的就是 capital gain tax。我发现有一些客户的话就是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就漏报了，然后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这个补报。因为华盛顿州的这capital gain tax 呢，要是没有报呢，就是他有罚款是很厉害的，每迟交一个月，就是他罚金呢是你应该交税款的5%，最高是达到25%。那么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申报，从2022年你都没有申报的话呢，比如说一年你漏报了10万，那么罚款最高可以是25,000。如果说100万的话，你被罚25万，还有一些叠加这个利息，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所以你要是有 capital gain tax 的话，应该申报；没有申报的话，一定立刻找你的会计师，进行补报。
是的，那也就是说，今后评估华州的税务的环境呢，不能只看它有没有传统的州个人所得税，还要结合家庭未来的收入结构，对吗？
对，这个的话就是你如果收入没有100万以上的话，那 millionaire tax 那也就不会对你的家庭产生影响，所以呢这个的话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预测2028年的时候你的这个收入就很高的话，可能你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啊，是不是？你看像那个加州的话，不就是他有 billionaire tax 吗？好几个 billionaire 他就搬家了。
是的。那除了收入和资本利得税，高净值家庭还需要关注财富传承的风险。那最近网上呢有一条女儿继承父母的1400万元的房产，却被叔姑要求分走75%的新闻呢，也很值得美国华人家庭参考。那刘总，这个案例对美国华人家庭有什么提醒呢？
其实呢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中国哈，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就是国内的这个故事一下就传到美国这边来了哈。那么就是中国的继承法和美国的继承法呢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你没有清洗的这个遗嘱啊，或者是传承机构传承这个结构啊，那么法律会替你决定谁继承何时继承啊。这个的话你看在案例中，独生女原以为也是父母的房子，那父亲去世以后呢他就应该继承全部的这个房产，可谁想到呢姑姑出来要一份，对不对？那么就是判定以后呢，即使他没有取得他所要求的75%，但是呢也 被分割了一部分，那女儿呢要进行起诉啊，这个时间和精神上的这个伤害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是发生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个合法的遗嘱，那么呢在遗嘱里边呢可以告诉谁继承，但是遗嘱呢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它是需要法庭验证的，那法庭验证呢也是有纠纷，比如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好几个孩子，那给比如说给女儿60%，给儿子留40%，可能儿子就不高兴了，那就拆了，你这个遗嘱是真是假，对不对啊？经常也发生这种事情嘛。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遗嘱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工具，就是说信托比遗嘱要好。信托的话，因为信托你建立的时候就是经过certified 的了，就政府它验证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个法庭再进行验证，基本上你的信托里边你说给谁就给谁的，你不需要验证的，就不会引起这个法律纠纷的所以我就说你在传承这方面呢，你不做规划呢，其实你的钱不知道给谁了，对吧？那这个就是嘛。嗯，
没错。那刘总，从2026年起呢，持有海外控股公司的美国税务居民税负和申报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哦，这个呢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有绿卡了或者是公民，然后你在美国之外呢是有公司，而且这个就是美国人控股呢达到50%以上，那么就是你叫海外控股公司，就是美国海外控股公司。那么在要理解2026年的变化呢，你可以回顾一个背景，就是2017年呢川普税改以前呢，就说很多美国税务居民是通过个人名义持有海外控股公司的。那常理解的话，只要海外控股公司没有真正把利润分红到个人名下，那么美国税务呢影响通常不会马上发生的。那对于很多正常经营型的海外公司来说，利润留在海外公司内部过去往往呢有一定的递延的空间，对不对？好多公司都这样做。那么这套规则呢就是在2017年的税改呢就已经变了，那么就叫一个标题 tax 产生了，就是说你在海外的控股公司没有分红，那你的收入可能也要在美国交税，那么它叫标题 tax。 那2026年呢它又有一个改革，就把这标题 tax 呢改名了，它叫 net CFC taxed income， 就中文呢可以叫做净受扣外国公司测试所得。那为了就是大家都习惯叫标题 tax， 我也就说一下这个标题 tax 的它这个核心吧。就这个呢，就是你即使没有分红的话，你海外公司有利润，那么你也要可能就因为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嘛，也比较复杂，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就你可能在美国也要交税，就是要改变一下，不分红不交税，其实不是的。
嗯，
而且就是这个的话，对，战略方这个的话，你漏报的话，一个海外公司的话，就是你如果这个标题 tax 你应该报，你没报的话，它是有罚款的，对，它是有罚利息罚款，对，你一个海外公司如果报的不完整的话，它有$10,000的罚款。
这样，那也就是说，海外公司没有分红，并不代表美国的股东就可以等到收钱后。以后再考虑美国税是吗？
不是，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从过去的分红时再考虑税务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了公司赚钱时要同步考虑美国税的问题。
嗯，
然后呢，到2026年还有一个哈，就是说过去呢计算这个标题 tax 的时候呢，海外公司如果有工厂啊、设备啊、仓储啊等有修资产呢，可以做一些抵扣，就是把你这个净利润抵扣一下，减少一下在美国的这个税负。但是这个呢， 现在呢也是给就是做一些改革，这个呢也是变小了啊，而且就是取消了，对，就是说这个抵扣这个越来越少了。
那是不是对海外控股公司老板来说，影响不只是税率，还有其他的风险呢？
对，你看影响有三点哈。第一呢，现金流压力可能增加了，因为你海外公司的利润可能更早的就进入美国的税基了，不一定等到这个分红的时候才产生这个税负问题。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持股结构就特别重要了。那么如果美国的 C corporation 持有海外公司，通常呢就是还有一个它叫 section 250扣除和外国税务抵免，这样可以缓冲一下你的税负。但是呢这个个人如果说个人直接持有海外公司，往往不能自然的享受同样的公司层面的优惠，实际税负可能会很高。这个呢就讲起来很复杂，我知道大家可能是有一些哎我的公司到底怎么样了，这个完全是要看你的公司你的财务报表，然后看你的持股结构，这样的话才能判断你是不是要交这个税啊。所以在这儿的话呢，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而且呢就适用于有控股公司的人，你如果说这方面你没有报这个税，那么可以找懂国际税法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一个咨询，给你审阅一下，看看到底是漏没漏报，要漏报的话要马上补上的。
那2026年呢开始实施的 Trump Account 到底是什么，值得家长开设吗？
2026年开始呢，就是联邦税法呢新增加了一个未成年人成立的这个长期储蓄账户，通常呢叫 Trump Account。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以孩子名义设立的长期投资账户，它不是儿童税收抵免，也不是直接发现金。一般来说呢，未满18岁。就是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孩子呢，可以符合这个开户条件。家长呢或者监护人可以为孩子办理这个 Trump Account。需要注意的是呢，这1000块钱政府给予的这个2025年就是政府给这1000美金呢，是使用于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符合这个条件的美国这儿童，并不是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够开这个账户。那么账户呢是从2026年开始进入实际的使用阶段，但2026年7月4日之前它是不提供这1000美金的。之后呢，家人、雇主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机构可以为账户提供这个款项。就是年度供款呢是5000美金。孩子满18岁之前呢，通常是不能够随意取款的，因此呢，它更适合就是被理解为一个帮助孩子长期储蓄和投资的一个启动账户。那 Trump Account 呢，可以理解为给孩子就是设立的一个长期的延续的投资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呢，在孩子未成年期间呢，投资增长呢，它是每年的收益是不交税的，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延税的复利作用。但是呢，不是永远不交税，你就是取的时候还是要交税。
是的。那刘总，最近呢，很多 IRS 的信件为什么让人感觉又多又更细？这是不是 AI 审计造成的呢？
是的，就是今年呢 IRS 发的信还是蛮多的。你看尤其是就是我们客户收到的信呢，并不是说欠税务款呢，或者是有一些错误，根本就不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举例一下吧，1099A 还有 Premium Tax Credit 的这个收到的 IRS Notice 就比较 多。那这个呢，因为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在用快递软件的时候呢，有一些软点，就是这个小数点的这个结算和有时候跟 RS 的就是差那么几分钱，差几毛钱，因为 AI 它就一下就能搜出来，所以这个的话就非常有意思哈，人工的话不会做这个的啊，对，这个就明显是 AI 的嘛。那么对，收到 notice 呢，并不代表你少报税了，或者你什么错了，就是他让你补充一些文件，那你就补充一下，或者是跟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其实 RS 呢，它是非常讲道理的，所以大家不必惊慌。你收到这个 RS 呢，的 letter 呢，那你就跟你的会计师进行交流。啊，一般你的会计师就比较有经验嘛，像我们是的，就是经常跟税务局要打电话呀，要进行交流啊。其实他们的话就非常 make sense 这种感觉，
那也就是说，收到信件呢，不一定是出大事，但也不能放着不管，对吗？
哦，那对税务局的信你不能不管，他一般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 deadline，就是什么时候之前你要回复我。对，一定要回复。是，以前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客户到我们这咨询，那么他是收到 RS 的那个来信是这样，他是搬家了，没有更新他的 RS 的 address 的地址，结果呢给他发了三封信，他是欠税。就给他发了三封信，他没收到。后来的他收到的是这个税务局的法庭给他发了信，对，吓得要命，过来咨询我们。对，
那2026年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申报要求和个人税收优惠的变化呢？
好的。从2026年开始呢，电子申报呢，对于比如说对于夫妻分报的那个要求呢，比较严，尤其是有一方是非美国税务居民，那么你的信息还有税号，一定就是都是要完整的填上，就是要成功的用这个电子申报的话哈，你必须完整陈述夫妻双方。来自美国收入的这个配比，你一定要就是做的特别仔细。那如果说过不了的话，那你只能用纸质申报了。另外呢，对于美国税务居民来说呢，来源于美国的被动收入，例如股息呀、利息呀、还有奖学金呀、退休金呐、其他的一些 income 呢，通常呢。会通过这个 Form 1042S 进行报告。RS 呢，对于这类收入预扣税还有税务协定的这个优惠哈，就现在越来越严格了。因此，1040S 上的信息是否完整准确，会直接影响到你的10422，就是申报，就是外国税的申报和退款。
那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家庭，还有没有其他对纳税人不利的政策呢，刘总？
有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个人绿色能源的这个优惠大幅度收缩了。那你看，联邦新车和二手车这个就抵免就已经是不再使用了。然后还有住宅节能改造的这个抵免，还有住宅清洁能源的税务抵免，在2025年底也终止了。所以呢，2026年呢，很多家庭熟悉的绿色税收优惠已经不在了。说到底呢，2026年税务规划呢，不是单独的选择一项扣除啊，也不是等到报税时才计算结果，而是要把你的个人收入、你的公司结构，然后你的投资交易、退休账户、海外资产、家庭传承，要作为一个综合的考量进行规划。很多风险呢，不会立刻的显现。而是在交易完成、身份改变或是资产传承时候被放大。那规划的意义呢，就是要看清这些变化，在合规的基础上呢，把原来不确定的税务结果变得更可靠。
是的， 那其实呢，这类规划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那需要税务、法律、投资和信托等不同专业领域相互大家的配合。那大家可以寻找专业的团队，例如刘总的宏信财税集团由注册会计师、注册律师还有信托顾问共同参与，根据每个家庭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呢，量身设计方案，并协助完成从规划执行到后续管理的全过程。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个人的税务、公司规划、海外资产申请、申报或者财富传承的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刘总进行咨询。
嗯，谢谢 Jennifer， 谢谢观众朋友们。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周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新竹。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作为心理咨询师这么多年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议题。我觉得特别也是当代啊，大家非常容易去把自己和别人比较，那这些比较就会带来特别多的内耗啊、焦虑啊、孤独啊，甚至是自我否定啊。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是在帮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最好的答案啊，每个事情它不一定说怎么样都是最好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去做运动啊，他比如说想去当一个健身教练，这是对他最好的啊。有的人他可能擅长做其他的事情，他想过其他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帮大家意识到说我自己怎么样过的生活是最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烦恼都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啊，比如说我是一个选择不结婚的，那这个时候家里会把我和别人去进行比较，说你怎么不结婚不生孩子， 或者是我是一个想做自由职业的人，但是家里说，哎呀，这样子没有稳定的收入，怎么能一辈子做自由职业呢？所以很多时候这一些会造成不少的焦虑，因为大家会开始想，哎呀，好像我的选择不一定对的，我要辞职还是不辞职，我要离开一个关系还是留在一个关系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内耗的这种感觉啊，和大家容易把自己和别人比较的这一个倾向。当然我觉得为什么也说是当代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了，信息太发达了，我觉得在很多年前可能你并不知道别人过的是什么样的啊，你并不知道说哦，除了在我的这个圈子以外还可以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那现在知道这些事情，一方面呢当然是好事啊，大家可以走出去，大家的这个思想更开放，心胸更开阔，当然我觉得也让我们很容易的在这些信息中和别人去比较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制造的一个焦虑它其实是从小到大都有的。你想小时候是比成绩好，上学了开始比谁要考得好，谁要考到这更好大学毕业之后是比工作工作之后就开始比收入谁的工作更好，然后呢到了人生某一个阶段就开始比说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种比较还是让人很消耗因为它是一直一生都存在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家庭它比较开放比较注重孩子自己的成长，我不跟别人比，你做你就好了，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不是很多见。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去比较呢会让大家觉得很心累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躺在床上刷手机也觉得很累想努力也没有动力也不想去社交，不想和别人比较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种别人都过得很好的错觉我觉得我作为咨询师经常是会去提醒大家，你看到的别人的生活只是他展现出来的那一面你像很多时候我们有来访会说，哎呀，我好羡慕谁谁谁，他每天看得好开心每天朋友圈到处都是玩，哎呀，我却在这里，我每天非常的低落抑郁。那我也会去提醒他，你看到的只是别人展现出来的一面，那大家都会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除非是说最亲近的人，我觉得会谈一些我们内心的脆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比如说别人结婚了，我没结婚，那就是幸福的吗可能看上去幸福，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别人在经历什么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别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最重要的是我内心我想把生活过成什么样子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这种内耗它其实会导致我对于自己的不接纳，就是我们想一个理想的情况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如果你做什么周围人都是很支持的，那你绝对不会说我去自我的怀疑否定我肯定非常接受，对吧？理想世界里我不工作周围人都很支持，那我肯定觉得这样生活过得很好我穿某一个衣服，我吃某一种东西，我不管什么身材，周围人都说这很好，这是最好的，那我当然是会非常接纳自己。但是呢我们也会在现在的世界中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怀疑和不接纳，当然这不是说不去听外界的声音我觉得有时候外界的一些建议引导我们是需要去听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暴饮暴食的人，那医生告诉我这个对你的身体伤害非常大，那我经常那我当然是需要去听取和接受医生的这一个建议但是呢我觉得在有些事情方面我们其实也需要自己内心的接纳我觉得人其实很容易后悔，我在做这个工作中经常会听到人说，哎呀，要是我当时干什么什么事儿就好了要是我当时不上这个大学就好了，要是我当时不选这个专业就好了，要是我当时不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好了，等等等等，大家很容易活在过去。而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接纳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自己在每一个时间段的决定我当时做这个决定它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要是我再来一遍，我可能还是会那么选，只是说过了这么多年，时间啊，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自我怀疑了。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就是我理解我已经做了的事情，重点是我怎么向前看啊。我要是对一段关系不满意，我想一想有什么方式去改变。要是我对一个工作啊，或者对某一个事情不满意啊，我接下来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未来啊，也是把目光放在当下。就是我经常会问大家，当下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有的事情我是真的当下做不了什么，比如说我很怕我后天赶飞机误机了，那我今天可能做不了什么，顶多就是我提前收拾东西啊，所以有的事情我是当下做不了什么的，但是很多事情我当下可以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在我当下的一些决定，而不是说活在过去或者活在过多的对未来这个担忧啊。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来讲一些心里话。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当然好处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去分享啊，很多人也有共鸣。当然我觉得不好的就是说，大家会有点难以很快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呀，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心里有些话我都没有地方去讲，可能我讲出来我就舒服了，我不讲出来我就很内耗。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要么是去跟周围的人谈一谈啊，你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是一个亲密的人，我可以谈谈我内心的想法，那这样交流是非常好的。或者说我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我去聊一聊，其实有时候讲一讲自己反而就把这种心结给打开了。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也想去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需要停止横向的比较，而开始纵向的成长。横向的比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去和别人比啊，别人怎么样啊，怎么的。但是纵向的是我和我自己比，对吧？今天的我比昨天有什么进步，即便是很小的进步啊。或者我经常会鼓励大家，每周去设定一个目标，当然它可以比一个更多，但如果我觉得我达成我自己目标很难，我每周就一个目标，比如我这周我想比上周总共多看半个小时的书，那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达到这个目标是能提升自信的啊，也是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就是我哪里有纵向的成长。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在我们这个正念冥想中啊，有一种叫做 practice gratitude， 就是我去练习感恩，感恩的心。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太容易注意到没有做好的地方，太容易注意到生活中缺少的地方，而没有说我一种很感恩的心啊，我来看待我的生活，我已经很感激我已经拥有的。就像很多人他比如说旅游回来之后会非常非常伤心，哎呀，我这个旅游结束了又回到很忙碌啊，好像压力很大的生活。这时候我会说，你看你能去哪哪旅游，你能请这个假，你出去玩，你有一个很好的假期，这个是非常值得去感恩的一个事情。很多人他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假期，或者他没有钱啊去说去这些旅游，或者他身边没有人陪他像你这样一起出去玩。所以说我觉得不是说啊总有些更不好的事情，而是说我怎么样可以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去看待我的这个生活。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允许自己不完美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去比较，都可以有一个标准啊，比如我赚多少多少钱我才是最好的，那可能有那个公司的人他觉得哎还是更多更好，其实比较是没有上限的，他总有更多的标准。那么我其实允许我自己某些方面不优秀不完美，对吧？有些方面我不正常，我有些方面我不擅长，这很正常。或者有时候我很疲惫，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做，没关系，我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接受，就是我们是不完美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啊优秀的，而我们去接受自己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它其实也是可以促进我们自我的一个接纳。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把这一些观点讲给大家，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注重到生活中更好的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啊生活呀，然后呢能照顾好自己啊。我觉得很多时候饮食起居，对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能有一两个爱好，其实已经是很好的生活了。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去关注自己内心一些可能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啊，比如我的内耗，我的自我否定，它其实并不可怕，可能我们需要把那个自我否定来打开看一看，然后能更多的来接纳我自己和我当下的状态。当然如果觉得需要帮助呢，我也非常鼓励大家，不管是和周围的人聊一聊，还是去寻求一些专业的支持，我们的心理健康在当今这个社会还是很需要被照顾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先跟大家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